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Google 第三方 Cookies 替代品改为 Topics， YouTube Shorts 浏览量达5兆，有意进军 IFT 领域， NVIDIA ARM 合并案艰难重重，传 ARM 可能上市， Meta 推出超级计算机，今年将成为全球第一，第三方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Tesla 陷入安全隐患，三星将于2月9号举办新品发布会。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先来说一下 Google 的事情，他家在1月25号周二的时候宣布说呢，取消之前推广的第三方 Cookies 的替代品 FLOC， 换成 Topics。 这个 Topics 的具体做法呢，是 Google 预先设定了一些话题的分类，把用户浏览的网站分类到这些话题里面。 Topics 现在呢是大约有350个分类，未来呢是计划增加几百或者是几千个话题的分类呢，不会包含性别、种族的信息。如果浏览器没有某个网站的分类呢，就会在用户的终端跑一个机器学习的简单的算法，对这个网站进行归类。当用户访问一个支持 Topics API 的网站的时候呢，浏览器就会分享给这个网站用户感兴趣的三个话题。这三个话题呢，分别来自于1周前、2周前和3周前，从用户最喜欢的5个话题中随机的选取。在未来 Chrome 的浏览器里面呢，用户可以通过设定去查看自己被浏览器储存下来的话题分类，选择删除其中的某一些分类，或者完全关闭 Topics 的功能。Google 呢是计划要在2023年取消 Chrome 对第三方 Cookies 的支持，所以一直致力于推出一个替代品。那 FLOC 又叫群组联合学习呢，就是 Google 在之前推出的。它的做法呢是在用户终端对用户的行为进行一些分析，然后把同类型的人组成一个群组，每个群组呢都有一个群组 ID 的代表，浏览器呢只会返回给第三方某个用户所处的群组的 ID， 并不会给他们用户的浏览历史啊等等这些比较具体的信息。那一些关注隐私的组织对于当时推出的这个 FLOC 并不满意，认为广告商呢还是很容易通过群组的信息定位到个人。那 Google 这次推出 Topics 呢，就是根据各方获取的反馈进行的一个改动，它计划在这个季度末呢就开始进入试用期。不过考虑到 FLOC 推出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浏览器都没有采用它，所以也不确定说有多少 Chrome 之外的浏览器会使用 Topics 的 API。既然说到了 Google 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Google 的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在1月25号周二的时候， YouTube 的 CEO 呢发了一封公开信，稍微总结了一下 YouTube 目前的进展，展望了一下 YouTube 在今年的发展方向。他在其中呢就提到说， YouTube 的短视频 YouTube Shorts 从2020年9月推出以来，浏览量已经超过了5兆。那 YouTube Shorts 呢在去年增加了1亿美元的资金，用来鼓励博主通过 Shorts 去赚钱。在去年8月份YouTube Shorts 的播主的最高收入是达到了每个月10,000美元，而使用这个 Shorts Fund 资金的超过40%的播主呢，并没有从 YouTube Shorts 以外的一个激励项目叫做 YouTube Partner Program 中拿钱。也就是说呢，短视频平台的播主有很多呢并不是 YouTube 的播主。那另外呢， YouTube Shorts 去年还推出了一个叫 Remix 的功能，就是可以用其他 YouTube 视频里面的音频来创建 Shorts 的短视频。而 YouTube 呢也计划在今年推出更多的把 YouTube 视频二次创作成为短视频的一些方式。除了这些呢，这封信里面还提到了 Web3、NFT、DAOs 这些特别火的概念。那说辞上呢，是让人觉得说 YouTube 可能也会进军这个领域，加入对于相关技术的支持，来帮助播主们去赚钱。那外界的推测呢，是 YouTube 很可能会和现有的一些 NFT 的平台合作，集成数字货币钱包，甚至加入更多对于 NFT 的支持等等。说完了 YouTube 呢，我们来说一下 NVIDIA 的新闻。在1月25号周二的时候，彭博社的报道说呢，有消息人士透露说 NVIDIA 400亿美元收购 ARM 的事情可能会失败。那 ARM 现在的拥有者呢，就是日本的软银，正在做一些让 ARM IPO 上市的准备工作，相当于是做两手的准备。 NVIDIA 呢是在2020年9月份宣布的这个收购案，这个收购案在监管机构那里是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ARM 所在的英国呢，在2021 年1月份就对这个收购案展开了反垄断的调查。那美国这边呢， FTC 在2021年的12月提出了诉讼，认为应该阻止这个并购案，以避免去妨碍到数据中心啊、汽车制造等等一些方面的竞争。消息人士透露给彭博社呢，是说像 Intel、 Amazon 和微软呢，也给予了监管机构足够的资料帮助他们阻止这个并购案。据说呢，在软银的内部有一部分人呢是希望推动 ARM IPO 上市，因为半导体产业现在非常的热门。另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完成这个并购，因为从宣布并购案到现在呢， NVIDIA 的股价已经几乎是翻倍了。那当时并购协议中呢，有很大一笔是用 NVIDIA 的股票支付的。 NVIDIA 的发言人呢是说，他们还是坚持认为说 NVIDIA 去收购 ARM 呢，会帮助 ARM 更快的崛起，从而去提升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创新的程度。而 SoftBank 的发言人呢是说，他们目前呢还是希望并购案能够通过，但是外界的分析呢是觉得这个并购案通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说完了 NVIDIA 呢，我们来说一下 Meta， 也就是改名之后的 Facebook。 他家在1月24号周一的时候呢，推出了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 Meta 说呢，这个计算机已经是世界上最快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之一了，预计在半年之后完成整个的建造的时候呢，会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叫做 AI Research Super Cluster， 简称呢叫做 RSC， 会用来帮助训练 Meta 的业务需要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比如说 Facebook 里面的广告模型啊，一些增强现实所用的一些模型等等。那同时呢， Meta 也说 RSC 呢会用来去设计元宇宙 Metaverse 所需要的一些功能。那这个超级计算机呢是从一年半前就开始搭建的，目前运行的这个版本呢是它的 Phase 1， 这里面呢包含着6000多个 GPU， 预计呢可以媲美全球第五大的超级计算机。到整个这个超级计算机全部建完，也就是它的 Phase 2完成的时候呢，它将会包含大约16000个 GPU， 而它机器学习的训练速度呢，会比 Phase 1提升 2.5 倍。说完了 Meta 呢，我们来说一下 Tesla。 在1月24号周一的时候，有一位安全专家呢详细解释了之前他在 Twitter 上爆出来的 Tesla 第三方软件的安全漏洞。因为 Tesla 呢在22号的时候已经确认说修复了这个漏洞，但这个漏洞呢是在 Tesla 的用户用来获取汽车数据啊，比如说地理位置信息啊、驾驶数据等的一个叫 Tesla Mate 的软件中存在的。那黑客呢可以通过这个漏洞登录到 Tesla Mate 获取用户的车辆的信息，同时呢还可以通过 Tesla Mate 所存储的 API 的密钥远程去操控 Tesla 的汽车。那后来 Tesla Mate 呢是发布了一个软件的更新，不过用户呢需要手动去更新这个软件。 Tesla 那边呢则是重置了数千台 Tesla 汽车的 API 的密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三星的事情。他家在1月25号周二的时候确认了下一个 Galaxy Unpacked 大会呢将会在2月9号周三召开。那这次的 Unpacked 大会的邀请函设计呢有一个巨大的 S， 所以外界预计呢可能会推出 Galaxy S22 系列的设备。那之前呢三星也暗示过说他会在2月份的时候推出 S 系列的产品。那目前呢关于这个 Galaxy S22 系列呢也是有一些传闻，有一个传闻呢是说 S22 Ultra 的屏幕会稍微小一点，会配备一个类似 Galaxy Note 所用的那个笔叫 S Pen。 至于说具体三星到时候会发布哪些产品呢，我们就要等到2月9号的时候再来总结一下了。那我们今天的小编话科技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